有声书查经系列，出埃及记，甘霖媒体资讯制作，精华牧师精佩姐妹联合播讲。
弟兄姐妹好，我是金华牧师。
我是金佩。弟兄姐妹您好，这是我们出埃及记查经的第七讲。
上一次我们说到，从出埃及记十二章开始一直到十八章是出埃及记的第二大段，就是以色列人出埃及到西乃山这个题目，我们就要从第十二章开始查考。
十二章开始的二十八节是说到神为以色列人设定逾越节。我们来念第一节到第五节。耶和华在埃及地晓谕摩西亚伦说，你们要以本月为正月，为一年之首。你们吩咐以色列全会众说，本月初十日，个人要按着父家取羊羔，一家一只。若一家的人太少，吃不了一只羊羔，本人就要和他隔壁的邻舍共取一只。你们预备羊羔要按着人数和饭量计算，要无残疾一岁的公羊羔。你们或从绵羊里取，或从山羊里取，都可以。
神为以色列人订立逾越节是发生在他们出埃及以前。神定规以色列人的立法要从他们出埃及的那个月份开始算起，是一年的开始。这个月份就是出埃及记第十三章第四节说的雅比月。
雅比月意思就是新谷收成的时候。在尼希米记照着波斯的立法叫它是尼散月。以今天的阳历来说，大概就是三月或者四月之间。
神要以色列民以神拯救他们出埃及的那个月份作为他们的一月，为的就是要他们世世代代都记得神在这个月拯救了他们，让他们有一个新的开始。
神称以色列民族为以色列全会众。金华牧师啊，这个称呼也是第一次出现，以后每一次说到跟以色列人敬拜神有关的事情的时候，圣经都是称他们是以色列全会众。
这个名称也就成了后来新约的教会，意思就是呼召出来的一群人。所以我们知道教会这个词从来就不是指一个建筑或者是一个组织，而是指一群被神呼召出来共同照神的吩咐来分享神救恩的人。
对，这个以色列全会众是用各个家庭作为单位组合起来的，因为他们个人要按着父家，也就是以家长作为一个家庭单位来预备逾越节的羊羔。如果一家的人数不够，就可以跟隔壁的邻居分一只羊羔。
这个规定就成了神子民在节庆的时候接待孤独客人或是其他家庭成员的传统，因为神欢喜他的儿女彼此分享神的恩典。
可不是吗？第六节到第十二节说，要留到本月十四日，在黄昏的时候，以色列全会众把羊羔宰了，各家要取点血涂在吃羊羔的房屋左右的门框上和门楣上，当夜要吃羊羔的肉，用火烤了，与无酵饼和苦菜同吃，不可吃生的，断不可吃水煮的，要带着头腿五脏用火烤了吃，不可剩下一点留到早晨，若留到早晨要用火烧了。你们吃羊羔当腰间束带，脚上穿鞋，手中拿杖，赶紧的吃， 这是耶和华的逾越节，因为那夜我要巡行埃及地，把埃及地一切投生的，无论是人是牲畜，都击杀了，又要败坏埃及一切的神。我是耶和华，这血要在你们所住的房屋上做记号，我一见这血就越过你们去。我击杀埃及地投生的时候，灾殃必不临到你们身上灭你们。
从正月初十日开始，他们有四天的时间来预备那只羊羔。那只羊羔可以是绵羊，也可以是山羊，可是一定要在一年内生的，而且是没有残疾的公羊羔。
到了正月十四黄昏的时候，每个家庭就要把羊羔宰了。
神要求他们把羊血涂在自己家的左右门框和门楣上，那一夜要把整只羊羔用火烤熟了以后，配苦菜和无酵饼一起吃，没有吃完的剩下的用火烧了。
弟兄姐妹，以色列人明白不明白为什么神要他们这样做呢？有没有人提出疑问呢？圣经没有说。总之，神怎么吩咐他们，他们就照样去做。这个就是信心。神不是要教育他们明白以后，让他们就靠着那一点点的知识救他们。神要以色列人单单的相信神，顺服神的命令。拯救是神单方面的行动，除非人照着神的规定去做，不然是得不到拯救的。
不错，当时以色列人是不明白那些规定的意义的，可是当他们顺从神，照样去做了以后，他们就得到了神的拯救。
金华牧师啊，还记得我们以前提到过渐进启示？
是的，
神的启示是与时并进，后来的启示要加强解释前面的启示。神先向人透露一点的启示，等到时机成熟以后再透露更多一点，最后就让人能够完全的明白神完整的启示了。
就比方说吧，在创世纪第三章二十一节说，当神为亚当和夏娃预备一张皮子，去取代没有用的无花果树叶遮盖他们犯罪以后赤裸的身体时，神向我们启示，那是借着流牲畜的血才得到的。
等到创世纪二十二章，神为亚伯拉罕预备了一只公羊，取代他儿子作为祭物的时候，神就进一步启示了，神预备的祭物是一只羊，而且是公的。
到了出埃及记第十二章，神又进一步的启示我们，神用来救赎神子民的是一只不到一岁没有残疾的公羊羔的血。
到了新约的约翰福音第一章，施洗约翰就指着耶稣说，看哪，神的羔羊。原来神终极的拯救不是用来预表弥赛亚的羊羔，而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
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五章第七节说，因为我们逾越节的羔羊基督已经被杀献祭了。
对，彼得前书第一章十九节到二十节，使徒彼得说到神的救赎的时候，他也说，乃是凭着基督的宝血，如同无瑕疵无玷污的羔羊之血。基督在创世以前是预先被神知道的，却在这末世才为你们显现。
最后到了启示录，原来启示录三十次提到的羔羊，就是用自己的血赎回神子民的神的羔羊耶稣基督。
是啊，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今天读出埃及记这段经文的时候，就比当时的以色列人要更能够领会了。原来神要他们腰间束带，脚上穿鞋，手中拿杖，赶紧的吃，是要告诉他们要警醒，要预备好了， 神的救赎随时的会出现。这样我们也同样的知道了，透过羔羊的血，神的救赎是马上临到的。只要我们相信神，有份于神羔羊的血，我们就立刻能够得救了。
我们也就知道了，那涂在门楣和门框的血是神救赎的记号。神说，我一见这血就越过你们去。逾越的意思就是越过去，当神死亡的审判临到的时候，可以被免除。现在我们要读第14到20节，这段说明了除酵节的由来。除酵节紧接在逾越节的后面，所以有的时候这两个节日不是那么明显的被区分，他们常常被合并称为除酵节。
我们先来念14节跟15节。你们要纪念这日，守为耶和华的节，作为你们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你们要吃无酵饼7日，头一日要把酵从你们各家中除去，因为从头一日起到第7日为止，凡吃有酵之饼的必从以色列中剪除。
耶和华的节日除了逾越节是在晚上纪念之外，其他的都是在白天举行。神要求他的百姓要世世代代永远遵守这个和逾越节合在一起举行的节日，这是耶和华的节。
对，除酵节一共有7天，在这个7天里，以色列人的家里不但要吃无酵的饼，为了不让他们家里有一点点的酵，他们还养成了在节日来到以前要举行大扫除的传统。
神有严格的规定，任何人如果在节期吃带有酵的食物就必须死，这是象征不容许任何信徒破坏信徒圣洁的香蕉。
对呀，后来保罗在哥林多前书5章6节跟8节也把被逾越节的羔羊基督所洁净的信徒比作无酵的新面团，所以他说信徒不应该带着旧酵进入这个新面团，因为这个酵就代表恶毒跟邪恶，它一旦渗了进来就会破坏了整团的新面。
是的，任何人如果在节期里吃带酵的食物就被剪除。在希伯来原文里是说从以色列人中切除，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讲就是禁止领圣餐，因为圣餐是用反省自己来纪念耶稣救恩的时刻，拒绝省察自己的罪就等于是吃喝了自己的罪。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11章对那些拒绝省察自己的人讲得很清楚也很严重，他说因此在你们中间有好些软弱的与患病的，死的也不少。
对，接着我们来念16节到20节。头一日你们当有盛会，第7日也当有盛会，这2日之内除了预备个人所要吃的以外，无论何工都不可做。你们要守无酵节，因为我正当这日把你们的军队从埃及领出来，所以你们要守这日作为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从正月14日晚上到21日晚上，你们要吃无酵饼，在你们各家中7日之内不可有酵，因为凡吃有酵之物的，无论是寄居的，是本地的，必从以色列的会中剪除。有酵的物你们都不可吃，在你们一切住处要吃无酵饼。
除酵节前后一共7天，除了头一天和最后一天有盛会之外，其余的日子除了预备无酵的食物之外，什么工都不可做，连寄居在他们中间并不一定直接和以色列人有关的人也必须同样的遵守这个要求。
金华牧师啊， 这个实在是一个很重要的规定。后来以色列人进入应许之地的时候，虽然他们没有强迫外邦人去敬拜耶和华，可是那些人必须遵守这个具有圣洁意义的规定。
被剪除是个不能够更改的规定。虽然我们没有在旧约看到有什么以色列人因此被杀，可是任何被驱逐出以色列家的人，他们都不可能在旷野活着离开，却是一个事实。
是啊，一个不肯悔改洁净自己，甘犯主的饼和主的杯的人，即使没有人发现，或者是没有被神的家，也就是被教会惩罚，也逃不过神的审判。
不错，旷野常常就是代表信徒必须脱离的罪恶世界。
对，神的吩咐结束了，现在摩西就召集了以色列人的领袖，把神的话转告给以色列的会众。我们继续来念21节到28节。于是摩西召了以色列的众长老来，对他们说，你们要按着家口取出羊羔，把这逾越节的羊羔宰了，拿一把牛膝草蘸盆里的血，打在门楣上和左右的门框上。你们谁也不可出自己的房门直到早晨，因为耶和华要巡行击杀埃及人。他看见血在门楣上和左右的门框上，就必越过那门，不容灭命地进你们的房屋击杀你们。这里你们要守着，作为你们和你们子孙永远的定例。日后你们到了耶和华按着所应许赐给你们的那地，要守这里。你们的儿女问你们说，行这里是什么意思？你们就说，这是献给耶和华逾越节的祭。当以色列人在埃及的时候，他击杀埃及人，越过以色列人的房屋，救了我们各家。于是百姓低头下拜，耶和华怎样吩咐摩西亚伦，以色列人就怎样行。
拿一把牛膝草蘸盆里的血，打在门楣上和左右的门框上。这一段指示呢，并不包括在先前神吩咐摩西的话里，就好像你们谁也不可出自己的房门直到早晨一样，是摩西指导他们的做法。摩西这样做是为了保护他们的生命，他们不能够直接碰触祭牲的血，也必须要待在自己的屋里。
对，牛膝草后来也就变成了一个洁净的象征。诗篇第51篇第7节，大卫在犯罪以后祷告神说，求你用牛膝草洁净我，我就干净，求你洗涤我，我就比雪更白。
这是以色列人的头一个逾越节，以后他们必须年年举行，也要世世代代的举行。如今当犹太人举行逾越节筵席的时候，他们的家长就会遵照摩西在这里所吩咐的，向他们的家人和后代，把他们祖先在埃及的时候神击杀了埃及人，越过以色列人的房屋，救了以色列人每个家庭的故事再说一遍。
是的，在基督的教会里，逾越真正的意义是神借着被杀的羔羊拯救我们离开代表罪恶权势的埃及，进入神救恩丰富之地。
所以当我们基督徒照着神的吩咐在逾越节的筵席，也就是参与圣餐的时候，也同样应该先知道圣餐的意义，然后才来纪念耶稣的受死大爱。
29节到36节就记载了以色列人举行逾越节晚餐的时候，在埃及全地所发生的事情。我先来念29节跟30节。到了半夜， 耶和华把埃及地所有的长子，就是从坐宝座的法老，直到被掳囚在监里之人的长子，以及一切头上的牲畜，尽都杀了。法老和一切臣仆，并埃及众人，夜间都起来了，在埃及有大哀嚎，无一家不死一个人的。
这段经文描述的是实际在那第一个逾越节夜里发生的事情。他说到被掳囚在监里的人，这和早先在11章第5节摩西警告法老的话所说的末子后的婢女是不同的。先前摩西说的是从畏罪的法老到最卑微的人都不能够逃脱神的惩罚，
而这里所说的却是一个双关语，那个被掳囚在监里之人就是法老。法老其实他是一个被关在集中营里的战犯，他尊贵的王位和那些跟他在一起的臣仆在这个集中营的小监牢里是一点价值都没有的。
是啊，那天晚上当犹太人都战战兢兢地吃逾越节筵席的时候，神就亲自巡行埃及全地，全埃及所有的长子都死了。
31节到36节，夜间法老召了摩西亚伦来说，起来连你们带以色列人从我民中出去，依你们所说的去侍奉耶和华吧，也依你们所说的连羊群牛群带着走吧，并要为我祝福。埃及人催促百姓，打发他们快快出离那地，因为埃及人说我们都要死了。百姓就拿着没有笑的生面，把团面盆包在衣服中，扛在肩头上。以色列人照着摩西的话行，向埃及人要金器、银器和衣裳。耶和华叫百姓在埃及人眼前蒙恩，以致埃及人给他们所要的，他们就把埃及人的财物夺去了。
哼，这一次法老是等不及了，天还没亮他就召了摩西亚伦来向他们缴械投降，同意他们所坚持的连人带牲畜通通要带走，并且催促他们赶紧离开，越快越好。
事实上弟兄姐妹，不需要法老催，以色列百姓早都照着耶和华的话，腰间束带，脚上穿鞋，手中拿杖，准备好了。
当以色列人走的时候啊，也没有忘记耶和华的吩咐，他们向埃及人要金银财物。那时候的埃及人简直是把以色列人看作是瘟神，巴不得他们赶紧离开，所以他们要什么埃及人就给什么。这也算是神用的一个特别的方法，让埃及人把积欠几百年奴役以色列人的工钱一次都还给了他们。
金华牧师啊，这真是太奇妙了。于是以色列人就浩浩荡荡地带着他们胜利的战利品出发离开了埃及。37节到42节说，以色列人从兰塞起行往舒歌去，除了妇人孩子，步行的男人约有60万，又有许多闲杂人，必有羊群牛群和他们一同上去。他们用埃及带出来的生面烤成无酵饼，这生面原没有发起，因为他们被催逼离开埃及，不能单言，也没有为自己预备什么食物。以色列人住在埃及共有430年，正满了430年的那一天，耶和华的军队都从埃及地出来了。这夜是耶和华的夜，因耶和华领他们出了埃及地，所以当向耶和华谨守，是以色列众人世世代代该谨守的。
以色列人往舒歌的方向离开，这个舒歌并不是在创世纪33章17节说的当年雅各全家过了亚伯渡口 在约旦河西岸暂时定居的舒哥。舒哥的希伯来文的意思就是牛棚，这地方在以色列人群居的歌山，又叫做兰塞的北边，也就是说以色列人是沿着尼罗河三角洲东边的兰塞向北推进，到了舒哥。
是啊，离开埃及的以色列人单单男人就有60万，加上小孩跟妇女，少说啊，金华牧师啊，这也要超过200万到300万人。
是啊，
这个数目实在是很惊人的。难怪当以色列人后来走到摩押平原的时候，民数记22章3节说，摩押人因以色列民甚多，就大大惧怕，心内忧急。
当时跟着以色列人一起离开的还有许多闲杂人，原文的意思是说有一群混合的人，有可能是决定要跟着以色列人一同离开的非以色列人。
中文的翻译闲杂人给我们有一点负面的印象，可是在民数记21章确实说到那些闲杂人后来在遭遇困难的时候就开始埋怨，开始后悔，并且挑拨离间，为以色列会众制造了很多的麻烦。
今天我们的教会能不能从这里学到一点教训呢？那些看起来像基督徒的人不一定是真正重生的人，他们不是也常常利用信徒所谓的爱心和宽容在教会里制造很多的麻烦吗？
可不是吗？40节说以色列人住在埃及共有430年，这个数字跟在创世纪15章13节神告诉亚伯拉罕的400年有出入。金华牧师啊，到底哪一个才是准确的呢？
如果我们对圣经早期的启示有不明白的地方，就要到后面的启示去找。在新约加拉太书3章17节，保罗的话就说，我是这么说，神预先所立的约不能被那430年以后的律法废掉，叫应许归于虚空。根据保罗所说的话，我们就可以确定430年是一个确定的数字，而神告诉亚伯拉罕的数字却是一个整数。
对，神也告诉亚伯拉罕他的子孙要寄居在别人的地方，一直到第4代才能够离开。可是经过了430年，金华牧师啊，以色列人不可能只有4代的子孙呐。
保罗的话不是说了吗？神预先所立的约不能被那430年以后的律法废掉。可见这430年是从神对亚伯拉罕说话的时候算起，他们在没有得到神应许之地以前，始终没有属于自己的地方。40节所说的，以色列人住在埃及共430年，这句话实际的翻译并不完全，所以容易造成误解。原文应该是住在埃及的以色列人做客他乡共有430年。
对，原来以色列人住在埃及的时间是包括在他们做客他乡的这个430年里面。
是的，就在以色列人做客他乡正满了430年的那一天，耶和华的军队都从埃及地出来了。弟兄姐妹，你注意到了吗？神的军队出了埃及，这正是神起初对摩西的吩咐，记载在出埃及记6章26节，说要按着他们的军队从埃及领出来，也是摩西当时对法老说的话，在出埃及记7章4节，将我的军队以色列民从埃及地领出来。
这个军队就是12章2节所说的以色列全会众。我们已经说过，全会众在新约就叫它是教会。弟兄姐妹，既然教会是神的军队，不是乌合之众， 那么我们今天这些在神教会里的人，我们要怎么看自己呢？我们是不是神的军队呢？
哎，金佩啊，这实在不错。我牧会多年呢、常常被人质疑，要求太严格，说我们只是平信徒啊，牧师啊，不要要求那么高啊。弟兄姐妹啊，我们其实是神的军兵啊，不肯受操练的军人怎么能够打仗呢？这实在需要我们认真的反省啊。
金华牧师，你说的确实不错。神的军队出埃及的那个晚上，圣经叫它是耶和华的夜。
既然以色列人出埃及的那夜是耶和华的夜，是以色列众人世世代代都应该谨守的，那么和以色列人一起从埃及出来的那些闲杂的人和他们的仆婢，他们要怎么样守节呢？神就有了一些补充的规定。
这个补充的规定在43节到49节。耶和华对摩西亚伦说，逾越节的例是这样，外邦人都不可吃这羊羔，但个人用银子买的奴仆，既受了割礼就可以吃，寄居的和雇工人都不可吃，应当在一个房子里吃，不可把一点肉从房子里带到外头去，羊羔的骨头一根也不可折断。以色列全会众都要守这里，若有外人寄居在你们中间，愿向耶和华守逾越节，他们所有的男子务要受割礼，然后才容他们前来遵守，他也就像本地人一样。但未受割礼的都不可吃这羊羔，本地人和寄居在你们中间的外人同归一例。
神规定那些不是神子民的，包括寄居的和雇工，都不可以吃逾越节的羊羔。可是用钱买来的奴仆，因为他们算是以色列人家里的人，就可以吃。他们的男人当然也必须同样的受过割礼才可以。
对，50节跟51节是以色列人领受了这个补充的规定以后所做的结论。耶和华怎样吩咐摩西亚伦，以色列众人就怎样行了。正当那日，耶和华将以色列人按着他们的军队从埃及地领出来。
到那个时候为止，以色列人相当的顺从神。耶和华怎么样吩咐摩西亚伦，以色列众人就怎样行了。
好了，我们这次的查经就结束在12章。我们下一次要从13章往下面查考，我们下一次再见。
弟兄姐妹再见，愿神祝福你。